叶宵走上了摇摇欲坠的楼梯。二楼和地楼一样的杂乱，他没有详看，就走上了三楼。三楼的布局似乎符合原貌，他依次推开了三楼所有的房门，倚在窗口上，向对面黑房子的窗户里面眺望，直到他找到了最佳的观察位置。这是一间空荡荡的房子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，墙上挂着几个相框。他粗略了看了看墙上的照片，都是过去住在这房里的人家的生活照。这房间的采光相当好，虽然已经是傍晚时分，但光线仍很充足。叶晓走到窗前，倚着窗边的木框，向对面的黑房子、二楼和三楼的窗户望过去。毫无疑问，这里是监视黑房子里一举一动的最合适的地方。从这个窗口，叶晓能够清楚地看清对面黑房子里雨儿的卧室，半张床显露在他的视线里，还有那张古老的梳妆台。在卧室隔壁的窗户里，还可以看到一张写字台和书橱的一部分。叶晓注意到靠窗的写字台上放着一本书，但毕竟隔着一段距离，实在看不清书的名字。在第三个窗户里，似乎放着一个电视机和一套什么设备。这个房间里空空的，叶晓不明白在这里放上这些干什么。至于其他房间，虽然窗户都敞开着，但是里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。叶晓又把目光移向了三楼的窗户，在位于雨儿的卧室的正上方的房间里，也有一个布局相似的房间，有一张床靠在床边。叶晓又向旁边的一扇窗户望去，却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他抬起头望了望天空，夜色已经毫无保留地降临了。对面的黑房子似乎也被黑暗占据着，他再也无法在对面的窗户里看清什么。忽然，黑房子里的一扇窗户里的灯亮了。童年打开了这扇房门，他感到自己的肚子里有点饿，但是却忍住了。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一整套的监控设备。今天早晨，他把这些东西从底楼搬到了二楼，让他流了一头的大汗。窗外的夜色已经弥漫了开来，他觉得此刻正是好时机，于是他打开了设备，电视机里出现了监控探头拍摄出来的镜头。先是客厅，探头拍摄出来的是黑白的影像，有些像猫眼的视角，整个客厅几乎都被拍到了。忽然他看到客厅的门开了，雨儿走了进来，他显得非常的疲惫，先是倒在沙发上喘着气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冷开水。童年又把镜头切换到了底楼的走廊，走廊里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接下来镜头又切到了几个房间，都没有什么异常。然后镜头切到了卧室、书房，接下来就是这个房间了。黑白的画面里呈现了童年自己的脸，他抬起头看着门角上的探头，电视机里他的眼睛正在看着自己。虽然探头拍摄的画面不太清楚， 但是两只眼睛却特别的醒目。童年换掉了录像，他要把昨天晚上探头拍摄到的内容再看一遍。他开始按快进键，客厅里的漫漫长夜在十分钟内就一闪而过了。接着是厨房、走廊、楼梯、卫生间。在放卫生间快进的镜头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雨儿。童年立刻恢复了播放的正常速度，清楚地看到了镜头里雨儿厌恶地看着探头的神情。他拿了一块毛巾，踩着抽水马桶爬了上去，把毛巾盖在了摄像镜头上。镜头里立刻一片黑暗。童年再按快进键，直到那块毛巾被雨儿取下。镜头里雨儿的头发上冒着蒸汽，她裹着一件睡衣，裸露着肩膀，看上去很美。就在此刻，童年身后的房门突然打开了，雨儿闯了进来。她显得异常疲惫，也有些怒气。她看到了电视机屏幕里她的身体的时候，这愤怒就显得更加强烈了。他摇了摇头说：“童年呢？你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嗜好啊？”“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想监视你呀。”“那你想拍什么呀？你想拍是黑房里的鬼魂呢？”童年居然点了点头。也许是吧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不可理喻了。我问你，下午我们去米医生的诊所，出来以后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知道我整整找了你半天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出去透透空气。后面那个小花园挺美的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月儿，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好吗？ 雨儿看了看电视屏幕，黑白的监控影像在继续着。他不想再和童年争吵了，他轻声地说：“晚餐我已经放在楼下的桌子上啊，早点吃完早点睡吧。”说完，雨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，重重地关上了房门。童年有些无奈地看着雨儿离去，然后盯着电视机，继续切换录像带和镜头。终于，他把镜头切换到了三楼的走廊。这里一片漆黑，镜头看不到什么，只能不断地快进，直到他发现有一扇门被打开了。被打开的门里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线，一只手出现在监控镜头里。童年立刻定格住了袋子，心头一阵狂喜。他先看了看监控显示的时间，1:25。然后他仔细观察着这只镜头里的手，可惜光线太暗，实在看不清楚。他小心翼翼地按了慢进键，睁大了眼睛看着镜头里缓缓发生的一切。那扇门越开越大，从门里透进来的光线所照亮的面积也越来越大。终于，童年渐渐地看清了一个背影，那个人影正在开门，并在缓缓地转身。那个人的脸就要出现了。童年禁不住坐倒在冰凉的地板上，并且往后退了退，直抵在墙壁上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紧紧地按着遥控板，以最慢的速度播放着监控录像。 忽然镜头猛地闪了一下，就在那个人影即将转过来的关键时刻，镜头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，画面里的雪花也越来越多，影像就像被扭曲了一样，直到什么也看不清了。童年立刻就急了，他又按了几下遥控板，想要使画面清楚，但是无济于事。又过了几秒钟，电视机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了，竟然变成了蓝屏。他惊讶地看着这一切，他想也许是电视机坏了，立刻扑上去调试了几下，却发现电视机没有任何毛病，遥控器也没问题。童年又开始重新拨刚才那盘带子，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那个人影即将转身的那一刹那，画面就开始模糊，不一会儿监控画面就完全消失了。童年没有切换镜头，而是任由带子继续的放下去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镜头又出现了，此时监控显示的时间是1:55，走廊里还是一片漆黑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童年继续快进，直到清晨时分，一缕微弱的光线从天窗射下来，走廊里空荡荡的。童年不想再看了，他关掉了遥控和电视机。很显然，刚才那段最重要的镜头被抹掉了。这又是谁干的呢？他有些惊恐地看着这台机器，脑子里又浮现起了黑夜里三楼走廊里的那个神秘的人影。此刻，夜幕完全笼罩着这间房间，童年的脸珍藏在黑暗里。他忽然有一种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，于是他把头转向了窗外。瞬间，他看到了一线幽光。就在对面，那栋空关着的房子的三楼，一扇黑暗的窗户里发出了光线。童年觉得那是幽灵般的目光，正对着自己的眼睛。但是瞬间之后，那扇窗户里又恢复了黑暗，什么光亮也没有，和平时一样的沉睡下去。童年把头探到窗外，看了看对面那栋房子。虽然在晚上，但在月光下看起来依旧一切正常，似乎并没有人活动过的迹象。他又看着对面二楼的那扇窗户，心里一阵莫名其妙的惊慌。难道是自己走眼了？不可能，他否定了这个想法。然后童年立刻离开了这个房间，冲下了楼梯，他走出了外面的铁门，跑到了黑房子后面的那栋房子前，然后猛地推了推门，大门紧锁着，推不开，他又猛敲了几下，房子里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摇了摇头，难道是自己真的看错了，真的是幻觉？童年带着一肚子的疑问离开了这儿，回到了黑房子的客厅里，面对着一桌子的晚餐，他感到了饥饿，于是便狼吞虎咽起来。童年醒了，一阵风从敞开的窗户里吹进来，掀动着他的头发，也钻进了他的耳朵里。风 在耳道的崎岖山谷中穿梭，越来越响，直到使他醒来。童年还躺在床上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立刻有了些警觉，睁开眼睛，房间里一片黑暗，他看不清，只觉得身下的这张床睡得不太舒服，似乎小了一些。他又摸了摸身边，玉儿确实不在，他会去哪儿了呢？童年轻声地呼唤了几下玉儿的名字，没有人回答，只有一些可怕的回声从屋顶上反弹下来，又重重地砸在他的耳道里。难道玉儿出去了？童年疑惑地下了床，感到房间里隐隐的有些异样，但是究竟有什么不同，他也说不清。他忽然感到现在的房间里的空气有些令人窒息，于是他急切地爬到窗户边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他眺望月色，明白现在已经是下半夜了。他想起了什么，向对面房子的三楼望过去。对面那扇窗户里依然是一片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忽然，童年感觉有点不对，是视角上不对。当前面他在看监控录像的时候，他记得自己是略微仰着头看对面三楼窗户的，但是现在他是正面平视着那扇窗户。他怀疑是不是看错了，除非这里是三楼。童年又一阵惊恐，后退了几步，环视着整个房间。现在他的目光已经适应了黑夜，果然这里不是他的卧室，没有梳妆台，没有大衣橱，没有电视机和电脑，就连眼前这张床也不是他和雨儿睡的床。现在他可以肯定了，这里是三楼的房间。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会睡到这儿来了，他明明记得自己吃完晚饭以后就上了二楼的卧室，睡在了雨儿的身边，雨儿还和他说了几句枕边私语呢。此刻雨儿还应该安睡在楼下的卧室里，而他则惊恐地站在这间房间里坐卧难安。他抬起头，看到了门角上隐藏着的监控探头。童年反复地度了几个来回儿，最后又回到了床边坐下来。风继续吹着他的头发，非但没有使他冷静下来，反而更具有了一种催眠的作用。他平躺下来，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去想了，闭上眼睛，很快又睡着了。忽然又一点幽光从对面的黑暗的窗户里闪起，清晨雨儿又一次发现童年失踪了。这次他没有惊慌失措，他立刻就想到了三楼。他小心地走上三楼的楼梯，来到走廊，天顶的天窗里射下来一道天光。他抬起头，想象着此刻屋顶上被清晨的光线照亮的一排排瓦楞的景象。玉儿推开了三楼那扇房门，果然他发现童年正躺在床上睡着。他忽然想起来，昨天深夜里他听到从楼上传来一些沉闷的脚步声， 这些脚步似乎在来回的走动着，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谁发出的声音了。玉儿并没有直冲过去，而是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身边。他看着童年的样子，他显然睡得很安宁，似乎比在楼下睡得还要香。玉儿真的无法理解他了。他又环视了房间一圈，感觉这里比他上一次闯进这里的时候多了一些人气了，但是他又下意识地看了看地板，这块地板上曾经有过一滩来历不明的血迹，让他惊恐万分的血迹。现在已经丝毫都看不出任何痕迹了，然而玉儿还是微微地颤抖了一下。忽然童年醒了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到的第一眼是雨儿的背影在清晨的光影下微微地颤抖。他忽然产生了某种错觉，觉得站在他身前的不是雨儿，而是另外一个人，同样完美的躯体，诱人的肩膀腰胯。于是他的心跳开始加快了，一些冲动荡漾在胸口，他实在无法阻止他们泛滥出来。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手，极其贪婪地一把抓住了雨儿的腰。雨儿的腰开始剧烈地扭动，他不想让童年这么做，他在反抗。但越是这样，童年越是感到兴奋，手里的感觉就像是捕获到了一尾活蹦乱跳的鲜鱼，光滑的鱼鳞耀眼夺目。很快这些鱼鳞都要被贪婪的鱼腹刮掉了。终于玉儿无力抗拒了，童年加大了力量，嘴巴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现在新鲜的大鱼已经到手了，渔夫操起了刀，点起火，美丽的大鱼将被他煮熟，成为一顿美味的早餐。此时此刻，在这个房间的正对面，十几米开外的一扇窗户里，隐藏着的一双眼睛闭了起来。